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请听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10日至8月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8月11、1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到了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沉船博物馆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弘法讲真相。学员们演示五套功法，同时向人们介绍九瓶退党大潮、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揭露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8年多的残酷迫害。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裔导游和学员交流说，他很为来自中国的游客着急。他说，在中国人们所有的一切都被中共控制着，现在人都出了国了，可有的人连张报纸想看都不敢接。我每次看完报纸放到车上，他们都抢着看。我看我今天还是多拿几份吧。当学员向他提到退党大潮时，他说，我曾经是个团员，我还以为自动的退了就行了，还真没重视大纪元这个退党网站，我回去一定得退。不为别的，我觉得最起码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一下反对中共的暴政，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8月11日，声援25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恶党暨反中共迫害大游行在高雄市举办，游行行列包括前导大队、法轮大法好、反迫害大队、九平大队、解体中共暨三退大队，还有定点行动剧反酷刑展。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张志明、立委管碧林、立委罗志明、立委林黛华、台湾南社社长郑正玉、台湾医界联盟代表蔡炳煌等人都参与这次游行。立法委员管碧林表示，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地站出来反迫害，令他非常感动。中国共产党对人权、对生命的践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起来严厉的谴责。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8月8日以2008年北京，中国准备好了接收世界的审查了吗为题，报道即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报道中说，星期三海外媒体近期的大标题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一年倒计时的庆典上。
8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顶着骄阳，从上午10点开始，在位于市中心的海滨大道公园向人们揭露中共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真相传单、展板、横幅以不同的视觉效果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学员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走过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迫害，同时也呼唤着世人良知善念的复苏。
7月28日和8月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伯利舍维克大街地铁站 和乔勒纳亚列奇卡地铁站的繁华地带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市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整个活动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中共迫害好人的恶行感到愤慨，并表示，我女儿懂汉语，常和中国人做生意，我得好好跟她说说这事儿。老人要了各种中文和俄文的真相资料，说回去给自己的女儿看。
七月初，塞尔维亚的《以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震惊：他们贩卖良心犯的活体器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文章用长达两页的篇幅，着重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
6月18日，美国加州帕摩纳市市长及市议会全体一致通过2007年第73号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利用一切方式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并停止迫害，就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美国公民和居民以及支持法轮功的美国官员进行骚扰的非法行为进行调查并诉诸法律。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王洪荣，原安徽合肥叉车厂职工，于2003年4月30日被迫流离失所，其妻张继宇也多次被绑架。2004年9月底，王洪荣在阜阳被绑架，05年被非法判刑8年，在宿州监狱迫害致下肢瘫痪，直至生命垂危，今年4月放回家，两个月后含冤离世，年仅59岁。
大法弟子赵红星和母亲居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今年7月中旬，赵红星再次被警察劫持关押，其86岁瘫痪的母亲赵国华被不法人员强行送入当地一所老年公寓，半个月后死亡。
3月13日，河北涿鹿县公安局政保大队董飞、郭兴军、610赵轩、李志明、涿鹿镇赵来亮、吴向东等一伙流氓突然闯入涿鹿县院庄村大法弟子张淑珍家中非法抄家，并把张淑珍绑架到县公安局迫害致昏迷不醒，恶警董飞一伙还给张淑珍打毒针，致使张淑珍瘫软成一团。第二天，恶人又将他送到县城东环路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3月16日，生命垂危的张淑珍被送回家中，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并伴有阵发性昏迷，其家附近有特务蹲坑。
郑汉东，男，44岁，湖北省蕲春县漕河镇人。2000年12月27日曾去北京上访，被邪恶迫害得流离失所。2003年2月，郑汉东被绑架，遭到刑讯逼供，被当地610非法判刑7年，送往湖北秦段口监狱继续迫害。2007年3月20日左右，被转至沙洋范家台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被迫害的出现多种疾病，于8月8日被迫害致死。
万乔英，约57岁，云南红河州个旧市大屯镇一村居民，曾两次被非法关押。2006年遭协党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昆明女子第二监狱，遭恶警灌食不明药物、注射不明针剂及酷刑折磨。今年5月，万乔英被所谓保外就医，但他已精神失常，身体僵直，说不出一句话。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据某同修反映，警察曾潜入其家中，将同修家没有插上的麦克风和视频头偷偷地插到电脑上，利用某些聊天软件进行反向监听，与利用对方手机来监听的伎俩类似，请家中有此类设备的同修慎用，平时不用时最好把这些设备收好， 而不是仅仅将其从电脑上拔下来了事，以免警察利用这些东西做手脚。
在哈尔滨江北有一处迫害法轮功的国安特务的邪恶黑窝，可能直接归属邪党中央，挂的是常人单位的牌子，任务是在网上监控法轮功的活动情况，封堵破网软件，过滤敏感信息等，其他任务不详。请哈尔滨及黑龙江的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这个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
从8月7日开始，由中共恶党组织的各市、区县、乡镇的610、国安、劳教所、监狱恶警及村、街道的治安人员等，组成对所管辖区法轮功学员所谓的回访。8月8日，在他们所谓的回访中，口头上讲，来看看你们，没有别的意思。当问了两句工作如何、生活有没有困难之后，接着就问对真善人如何认识、对大法师父怎样看、都和什么人来往、接过什么传单没有。大家听到这儿已经不言自明了，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虚伪的假象怎能掩盖其邪恶的本性？据其内部人员透露，此举为全国性的。
6月23日，在湖北麻城被绑架的近20多名大法弟子，其中有16人被强行送至武昌汤逊湖洗脑班转化，现在他们都已被押回麻城，分别关押在麻城看守一所、看守二所内。麻城610见洗脑无效，以大法弟子为人质向其家人勒索钱财，并扬言要对大法弟子判刑以继续维持迫害。现有4名大法弟子已回到家中，但都是其家人被勒索了2-3千元后才放人的。
吉林省大安市被迫害致死的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大法弟子沙乃义的遗体，现仍在大安市火葬场的殡仪馆里停放着，每天有一辆警车和5名警察24小时把守。沙乃义的家人正在上告，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于法。沙乃义今年7月13日上午10点多钟，在单位被两名恶警强行绑架至两家子镇派出所，并于当晚被劫持至大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第二天便被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当沙乃义的妻子张淑华及单位领导正在公安局交涉探视沙乃义时，沙乃义的身体从公安局3楼的窗户坠下。恶警称沙乃义跳楼自杀，但3楼窗户口较小，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更不应坠地时仰面朝天。沙乃义被迫害致死后，吉林省610伙同大安610、公安局、国保大队等马上到两家镇吉林红岗采油厂，逼迫每个大法学员在保证书上签字，妄图抓捕其他学员，以达到封锁消息、掩盖罪行的目的，望正义之士对沙乃义的家人给予帮助和声援，要求法办恶人。
张家口市中级检察院、法院参与迫害7名大法弟子。4月24日，河北省赤城县公安局610政法委对王玉凤、王玉珍、王玉海、陈海燕、赵秉恒、林秀林、林翠莲7名大法弟子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刑拘后，6月3日赤城县检察院批捕。自王玉凤等7名大法弟子被绑架以来，除了赤城看守所，张家口市和怀来县看守所一直不让家属接见被绑架的大法弟子。陈海燕70多岁的老母亲和王玉海的妻子找到国保大队队长张永新，张蛮横地将他们推出门外，狠狠地说，就是我不让你们见，要想见就等判。7月中旬，郭秀林的丈夫得知妻子在看守所已吃不下饭、卧床不起的消息后，赶紧带上药赶到100多里之外的怀来县看守所，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一边担心在狱中的妻子，一边照顾病在床上的老人，还要上班，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次7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是因为罗干的秘书到赤城某村庄看到了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标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不但家属不接受，世人也议论纷纷，连机关干部们都说，这某某党做事也太离谱了， 贴张标语就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几个下岗职工、家庭妇女无权无职，手无寸铁的就能颠覆了国家政权吗？这连边儿也沾不上啊。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刑警队恶警刘学军报亡。刘学军，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公安局城关刑警队恶警，河北荣成人，共参与非法审理法轮功案件18起，非法抓捕大法弟子58起，非法劳教2名学员，毁书及大法资料1000多份。06年11月16日8时在值班时突发心脏病，第二天凌晨午时死亡。
吉林磐石市610政法委干部遭恶报。吉林省磐石市政法委干部李香库是磐石市第一任610办公室主任。他于99年至03年随着江某某、罗干等邪恶头子大型迫害大法弟子之恶事，非法关押、刑讯、绑架、劳教数十名磐石大法弟子，行为异常邪恶，并于02年10月绑架近30名正在正常工作生活的大法弟子，到磐石市广播电视大学举办洗脑班，还大肆搜刮大法弟子钱财。当年其本人和家人就遭恶报，本人多次发病住院，在07年7月29日晚被一辆小车撞死。据目击者称，当时小车车速极快，直冲向李香库和其朋友李群，撞车时发出巨大的响声，六楼都听得非常清楚。李香库被撞起三米多高，落地时七窍流血，当场死亡，现场血流满地，死状极惨。
本周4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67名觉醒世人正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人权圣火为结束迫害而点燃。8月9日晚，在位于希腊国会前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上，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各界代表和支持者，在距北京2008年奥运会还有一年之际，在奥林匹克的发源地点燃了人权圣火，开启了在全球为期一年的传递旅程。这个活动由全球300多名政要、医生、律师等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他依照奥运圣火的方式在全球巡回传递，目的是呼吁国际社会拒绝让象征人类和平自由的奥运变成中共实行独裁和镇压的血腥奥运。人权圣火点火仪式上，来自各大洲的代表纷纷发言，谴责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和对人权的践踏。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多元信仰组织主席查尔斯·格瑞伍斯博士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他在人权圣火点火仪式上发言，介绍了圣火活动的初衷，并表示现代文明的国家不能够在压制宗教信仰的火炬的同时举起奥运的火炬。格瑞伍斯博士表示，法轮功倡导中华文化传统价值，增进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西方社会通过观察了解了法轮功，中共造谣诽谤法轮功的企图失败了。调查团欧洲分团主席、英国议员考克斯女士在致人权圣火点火仪式的信中说，在雅典启动国际人权圣火运动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希望唤起全世界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关注，通过呼吁抵制北京奥运，能够早日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维护奥林匹克精神和人类的尊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三个多月前宣告，如果中共不能在2007年8月8日之前对其提出的三项诉求，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的迫害，即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那么 CIPFG 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的正义力量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8月10日晚间，在台北市228纪念公园音乐台广场举办人权圣火之夜，向民众揭示这场传递活动的出发点与目的。多位致力人权的来宾出席，纷纷发言表示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暴行的严厉谴责，质疑2008年北京奥运的存在是一场镇压人民的血腥奥运，呼吁各界共同努力，早日终止中共的迫害。
8月12日是泰国皇后华诞和母亲节，由番旗队、仙女队、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打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和社区民众的欢庆队伍一起游行，一路上锣鼓喧响，彩旗飘舞，吸引了沿途行人的目光。法轮功学员并将莲花、书签等弘法资料沿途分送给行人。晚上学员们参加了 BC 商场前的社区庆祝活动，表演了腰鼓、仙女舞、唱歌等节目，并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汉密尔顿市的嘉年华会是当地最大的庆典活动。8月11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莲花艺术团参加了嘉年华会，得到主办机构、来宾和观众的赞誉。代表市长出席嘉年华会的市议员汤姆·杰克逊说，我很高兴华人的法轮功乐团加入进来。
8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德勒市的年度大游行，尽管天气酷热，小弟子们仍然认真地演示着功法。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与了8月10日开始的为期三天的美国纽约长岛气球节活动。波士顿法轮功学员8月5日参加在中国城中秋节举办的游园会，学员利用摆设真相摊位、展示真善忍美展、交折纸莲花、示范五套功法等方式广传大法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美国华盛顿州斯诺阔米市2007年8月3日至5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铁路日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节日游行和摊位展示。节日活动中，法轮功广得人心，并在游行中荣获六项嘉奖。当地报纸刊登了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演示功法的照片。
8月3日，近百位欧洲天国乐团成员在伦敦市中心莱斯特广场花园进行了精彩演出。乐团成员虽然有着不同的年龄，使用不同的语言，吹奏不同的乐器，但他们用发自内心的音乐迸发出一个最强音，法轮大法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不被负面反应带动， 也不因为正面形势所波动。我们在指望谁？不要人为地把营救和讲真相分成两件事。读《三国演义》，张翼德义释炎炎想到的，我对结束迫害的认识，在正史法中正悟无穷之法理，制作本地真相资料的体会，破除中共特务的跟踪与蹲坑，谈谈讲真相的语气。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被负面反应带动，也不因为正面形势所波动。8月9日，雅典的人权圣火开始点燃，并将在全球35个城市巡回展出迫害真相。一些同修出现了心理上的波动，那么大法弟子应当如何对待这件事？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也为之一热。的确，在大陆正实法讲真相的过程中，学员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高压中用慈悲救度着众生。但仔细想一想，这不是正法进程的一个阶段的体现吗？我们为什么要被这个消息带动呢？这不是我们依赖心的体现吗？另一方面，最近有的地区公安部门在搞所谓的回访，有的地区新一轮的迫害又开始了，于是一些学员的心为之一紧，最近是不是停一停手里要做的事情？而这正是旧事里所期望看到的，也已成为近一段时间很多学员修炼所要归正的问题。明慧网反复发表不要依赖常人的学员文章不是偶然的，都是在提醒我们应当去掉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依赖心，对迫害的麻木心，把负面因素当成有利于修炼的条件之一的心。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而是为外界的形势所带动，那就是停在一个层次中无法前进，使迫害的形势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而依然存在着。在最后的正实法的阶段，我们的心性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正实法的整体进程。如果当目前的正法形势真的结束时，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却因我们的迟滞没有得救，那时是什么心境？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被负面形势带动，同样也不能因为在这一层次中出现的正面进程而导致心理波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我悟道，可见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师尊还说过，不管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而我们往往在困难的条件中容易闯过去，反倒在常人做的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人权圣火这样的事情中不知不觉被带动，其实就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期望迫害尽早结束的执着心。无论出现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按师父所说的做好三件事，目前阶段就是最大限度救度众生，这是最要紧的事，不能因其他的事情而偏离了方向。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在指望谁》。每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上受迫害同修的悲惨遭遇，我的心情都万分沉痛。正法进行到现在，本应是大法弟子圆满归位的最后时刻，迫害却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在自省时，我发现有一个极其可怕的执着，隐藏很深，足以让旧势力有借口给我们设置更大的巨难，那就是我们在指望着谁来结束这场迫害。从中共发动迫害之前的425事件到现在，一些同修不知物地指望那个想做清官的总理，指望国际人权组织，指望美国政府，指望中共16大，一次次的执着让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酷的迫害，让形势一次次的恶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清醒，这惨无人道的迫害能够延续到现在，一定是我们有一个十分不好的执着。我们是否在指望中共17大，指望中共新的党魁胡温二人结束这场迫害，惩治邪恶的魁首江泽民及其帮凶？从中共建立起，内部的倾轧与争斗从未停止过，无数百姓因此付出无辜的生命。近来胡温剪除江系人马的种种做法，无非是邪党内部为权力和地位争夺的结果，绝非其为法轮功平反明冤的举措。记得几年前中共新党魁胡锦涛去国外访问时，大法弟子打出胡锦涛神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样的横幅，警告胡锦涛不要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绝路。几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一惊天大案浮出水面，全世界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为此震惊。而胡温选择了什么？他们不放弃其在中共邪恶体制中的地位，选择了沉默。不仅如此，还千方百计制造虚假繁荣大好形势，掩盖和转移国际社会和中共民众的注意力，让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为继续延续下去。面对活摘器官的残暴行径在自己眼前发生，选择沉默已是天大之罪了，更何况去掩盖遮饰真相。同修们，这场迫害发生的原因师尊已讲给了我们，师尊对迫害及其旧势力本身都是不承认的，大法弟子一直在向世人讲清真相，抵制这场迫害。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树立自己的威德，完善着自己圆满的路。在这过程中，由于人心的存在，我们指望这个指望那个来结束迫害。师父说，如果真的常人社会谁给我们大法平了反，大家想一想，也许人类会这样做，可是你们想过吗？我得把这个人摆到多高的位置，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清醒吧同修们，未来是师父带着大法弟子开创的。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不要人为的把营救和讲真相分成两件事。近一年多来，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时间最紧迫最关键的时期，可是在我们地区却多次出现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被非法劫持的事件。从05年底到现在已发生过多起，每次基本隔三四个月时间，对当地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严重干扰。过去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后，大家都要坐下来整体向内找，列出好多条原因，但都好像没找到根本。最近和同修切磋时，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现状。每次发生同修被绑架时，我们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精力上，都把营救同修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退到了次要地位，包括讲真相救度众生，几乎像停下来了一样，三退人数比平时明显减少，各种干扰也增多。当把同修营救出来后，大家才意识到给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损失，才认识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能停。在学法整体提高上来之后，新的讲真相局面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同修从怕心中，从干扰中走出来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可是时间不长，又一次邪恶的干扰迫害又发生了，大家又会像原来那样集中精力时间去营救同修。一年多来，这样的现状已经反复了几次。过去我对这种现状的看法是，因为集中时间精力营救同修而影响了救度众生。现在我突然明白了，是我们思想不清醒，基点没摆正，人为的把营救和讲真相当成两件事做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实营救应该当成加大力度讲真相的一个契机，让邪恶的每一次破坏都变成对他们自己的揭露和清除。邪恶是因为大法弟子在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而绑架大法弟子，表面上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干扰众生的得救。因为他们明白，当世人都明白真相，远离邪恶的时候，就是他们被彻底解体灭亡之日，所以他们最怕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就会不顾一切的无理智的干扰迫害。如果在同修遭迫害的情况下，我们每次都是为了营救而营救，搞营救就忘记了众生，那么营救就变成了讲真相的干扰和分散精力，这正是旧势力所需要的效果。我们在面对邪恶的干扰迫害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上邪恶的当，一边营救同修，一边不被邪恶干扰所动，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该讲真相讲真相，该劝三退劝三退，邪恶再折腾，我心坚如磐石，不为所动。邪恶一看绑架大法弟子也动不了他们，也达不到干扰他们的目的，他们觉得再干扰也没什么劲儿了，自然就消失遁形。请被邪恶干扰迫害的地区的同修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我们就将计就计，借邪恶干扰迫害的时候讲清真相，剥开他们的画皮，将他们曝光在世人面前，彻底解体他们，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从而得到救度。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三国演义，张翼德义士炎炎想到的。话说张翼德即张飞领兵一万，孔明领兵一万五千，从荆州同日起行，入川到罗城。张飞取陆路，孔明走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山多险阻，多关隘，有重兵把守，且张飞本人性烈，易怒，勇多谋少，怒时好鞭挞士卒。水路相对简明，有诸葛亮与赵云，谋勇俱佳，结果却是张飞先到，夺了头功。其中过程耐人寻味。 对我们今日要做的事很有启发。张飞领兵后进取汉川路，前至巴蜀。三国演义第63回中写道，巴郡太守严颜乃蜀中名将，年纪虽高，精力未衰，善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巨筑城郭，不数降旗。严颜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张飞多次杀到吊桥后，都被乱箭射回。严颜在城楼上还一箭射中张飞头盔。张飞止而恨曰，若拿住你这老匹夫，我亲自食你肉。然而无论张飞怎样骂，怎样挑衅，严颜就是不出战。严颜的计谋是，张飞性如烈火，专要鞭挞士卒，如不于战必怒，怒则必以暴力之气待其军事，军心一变，趁势击之，张飞可擒也。这次张飞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冷静地将计就计，装出大怒的样子，要探路偷过巴郡，且有意把消息让严颜派来打探的人知道。严颜大喜，以为张飞中计，亲自领兵去截张飞后路，结果被张飞生擒。严颜被擒后全无惧色，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阶喝退左右，亲自解缚，取衣衣之，伏在正中高座，低头便拜曰，是来言语冒毒，幸勿见责，武素之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也。严颜感其恩义，乃降。得严颜后，凡道之处尽是严颜所管，都唤出投降，自是望风归顺，并不曾厮杀一场，余路关隘45处皆顺利过去，是以张飞先到罗城得了头功。从以上故事中我想几点，一是面对我们自身的执着不足，我们要在法中尽量抑制，尽力修去，在没完全修去前不要把它看得太重，有些可能是利用来在人中生活，甚至是利用来将计就计的讲真相救世人，看得过重就会形成一个执着执着的执着。我们坚信师父，坚信法，用心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就一定能达到目的，正法必成。其实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当中。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也告诉我们，当然修炼中自身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也看到了有许多特别突出的不足，我一直都没有讲，现在也不想讲，因为我知道虽然那个缺点很大，但是在正法中有些也起到了防干扰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不要去猜想，你不要觉得你的缺点应该保留，我只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最后我要给你们解决这些事情。二是要对救度的世人不要有怨恨心，要有宏大的慈悲。师父告诉我们，当今的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值得救度，值得珍惜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讲真相，救度他们。那些给我们制造了麻烦和困难的人，除极少数罪大恶极之徒外，我们都要理智、智慧、慈悲地去救度他们。张飞都能意识恨之入骨的严颜，何况我们身负救度众生重任的大法弟子。三是对人对事都不要看绝对了，当我们真的把讲清真相的事情做好做到位时，当众生对正法对大法真的有了正念时，我想师父会给他们弥补的机会的。正如严颜后来帮助张飞顺利过关达到目的地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要做的事要充满正信，要信心十足，这不是我们要依赖常人，而是我们要给予常人开辟自己美好未来的机会。全民反迫害要靠我们来开创，清除迫害，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师父在看着我们，让我们按师父的要求把我们要做的事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不辜负师父与众生对我们的期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平悟的文章，我对结束迫害的认识。最近大法弟子提出了立即结束邪恶迫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同修之间的一个认识问题，其实不然，我认为这与正法进程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1999年720到今天八年多时间，这场不被宇宙正法承认的邪恶考验该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当在法上认清这个问题，形成一致的强大正念，邪恶的迫害必须终止。如果我们整体认识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思想还是停留在承受迫害中反迫害的状态，或者基于我们自身的安危反迫害，那就无异于承认迫害，邪恶也会以此为借口争得生存的空间和时间，这与不自觉地滋养邪魔无异。我认为我们终止邪恶的迫害没错，但我们思想的出发点不能偏，否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也就是说，我们终止这场邪恶迫害，主观上不是为了改变我们自身处境，当然我们不承认他们这种安排，我们主观上是为了救度在邪恶的谎言和高压中被中共拖向毁灭边缘的众生。师父说过，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而就中国大陆而言，那里的众生岌岌可危，邪恶一方面操纵中共邪灵对众多大法弟子打压，通过抓捕、劳教、判刑，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严重干扰了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救度；另一方面，邪恶通过网络封锁、编造谎言，继续愚弄牵制百姓，通过掌控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栽赃陷害、罗织罪名，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对大法仇视，现在又使出浑身解数，极力阻挡众生三退。就目前大陆形势来看，邪恶的迫害已成为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由于大陆大法弟子整体处于被邪恶打压的状态，很多众生畏惧中共的淫威，不敢了解真相，还有的出于对邪恶中共的恐惧产生的变态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而对大法弟子的救度产生怀疑和误解。虽然经过八年多大法弟子的不懈努力，已有许多众生明白真相，退出党团队，但相对不明真相的人数来说还是很少的。为使众生得救，师父一等再等。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这种邪恶形势不变的情况下，时间拖得越长，救度的难度就越大，因此必须尽快终止中国大陆的邪恶迫害，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对旧势力的迫害说不，让我们一起发出这样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的旧势力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让众生了解真相，明明白白地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师父最近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再次告诉我们，人世间的生命都是最值得救的，他们都是抱着对大法的正信，相信大法一定能够使自己得到救度，从而冒着天胆来到世间。试想，这样的生命如果轻易就被旧势力毁灭，那会给师父正法带来多大的遗憾，同时也是我们这些作为在人世间助师正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的耻辱。让我们从在被迫害中反迫害中摆脱出来吧，为了更多众生得到救度，邪恶的迫害必须终止。
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制作本地真相资料的体会。我们本地刚制作了几期当地真相资料，我想谈一点在做这项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一、克服畏难心理，尽力去做。前几天邪恶绑架了几位同修，制作当地真相资料，揭露当地邪恶刻不容缓。有的同修有能力但很忙，有的同修觉得应该做又文化低，同修鼓励我做，当时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答应了。其实我这方面的经验很少，就连打字也很慢，排版更是一窍不通，又怕同修说我是显示，当时有些顾虑，认为很难。不过因为急用，我从网上找到当地被迫害文章和一些好的资料后，就去找了一个会排版的同修制作。很快第一期当地真相资料就做出来了，第二期也做了，到做第三期时，因为有认为难的观念，真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不想做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只要是能救度众生，我们就应该尽力去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说过，这条路要靠我们自己闯出来。这时同修来电话了，见了面，同修说，你还得做啊，需要谁你点兵点将好了，同时又提供了些思路。这样在同修的配合下，第三期资料出来了。二、掌握第一手材料。制作当地真相资料就需要掌握当地情况，尤其是制作同修被绑架真相时，同修的被迫害经过、修炼材料、营救进展情况等，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最初我们都是让与被绑架同修熟悉的人去了解情况，再反馈回来。我们发现这样又慢又容易出纰漏，比如第一次报道的参与绑架的恶警姓名有误，同修接到资料后认为错了，就没发没贴，致使在第一时间里出的材料没起到揭露邪恶的作用。同修家属对我们也有了看法，我们认识到应该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和被迫害同修家属沟通，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通过和同修家属多次接触，不但了解了好多细节，更重要的是家属的正念强了，从不去到敢去，从敢去到去讲真相，从埋怨到理解，从理解到感谢。尤其是我们说，别忘了你不是孤立的，你身后有我们，我们身后是师父，师父是我们最大的靠山。家属连说谢谢，我代表某某谢谢大家。这时尽管家属转过脸去，我还是看到他眼里隐隐的泪光。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带上一个西瓜，有时是一箱牛奶，有时是一箱方便面，东西不多，由于我们的诚意，同修家属感到的是温暖和信任，也使他们对营救同修增加了信心。同时整体上因为和家属联系打破了间隔，使下一步营救同修的思路更明确。原来出现被绑架的情况，就觉得同修家成了龙潭虎穴，不敢去了。现在同修们主动联系，有的同修出车，有的领路，有的想办法去打听消息，发正念、贴不干胶、发资料、发信等，加上国外同修的大力营救，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虽然我们做的还有很多欠缺，但通过取得第一手材料，我们迈出了与被迫害同修家属接触，进而圆融同修家庭环境的第一步。三、去除头脑中的党文化，使资料更纯净。有时自己写点东西，有时是看了同修写的劝善信，也看到其他地区同修的真相材料，有的很好，有的觉得别扭，特别是揭露迫害的文章，总觉得词句僵硬，有不善的东西在里面。我曾听一同修反馈，诗人看了揭露当地公安局恶警的不干胶，说这准是那个恶人得罪了公安局的人，人家才贴的。虽然这里有诗人不明白真相的一面，我觉得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制作的材料中存在的问题。看了解体党文化，明白了许多，原来是我们头脑里的党文化在作怪，为羞去的恨心、争斗心无意识中在真相材料中反映出来了。回头再看看师父的讲法，师父把那么深奥的法理用最浅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连不识字的人都能明白。我想这就是我们写文章要走的路，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师父说的准确、干净、实在。同时多看几遍《九评共产党》，对去除我们头脑里的党文化的东西也很有必要。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资料会更纯净，人们就会愿意看，从而达到真正救度众生的目的。四、认真对待真正为众生负责。编写资料的过程也是自身修炼提高的过程。我曾写过几篇短文，有的发表了。对照原文，我深切感受到明慧网编辑同修真正为法负责的精神。比如原文中引用了常人说的话，共产党如何如何，在发表的文章中，同修在共产后加了一个邪字，迫害文章中的编辑更精炼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后来我在写文章时就把原文保存下来，如文章发表就与自己写的仔细对照，看编辑同修改动了哪里，以便下次注意。我发现这样对自己的写作提高非常有好处。平时多看看网上同修们写的好文章，特别是2907明慧周刊上登的谈制作真相资料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文，对我们制作当地真相资料非常有指导性。总之，只要我们抱着认真对待、真正为众生负责的态度去做，就一定能把当地真相资料做好。